弟兄姐妹，复活节快乐！每个人都在从没有笑容的，就好像抹大拉的玛利亚还在坟墓旁边还在哭。我应该快乐，感谢主。我们同心来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今天是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再次见证，同时也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在今天。他复活了，我们看到坟墓的石头也不能够把我们的主耶稣拘禁在里面。我们感恩，我们就求主带领，今天让我们在读你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心里火热，能够更加的认识到我们的主今天是活着的主。我们求主也帮助你的仆人。让我能够分享主的话的时候，能够清楚，能够蒙主祝福，祷告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七日的头一天，在黎明的时候，就是天刚刚还没有出太阳之前，黎明，有几位妇女带着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墓前面，要告耶稣。我们知道，当耶稣他被埋葬的时候，这些妇女没有份。但是他们虽然不是一个安葬的时候为耶稣的涂上香料，但是爱主的事情永远不迟的。他们3天以后等不及。这个过了犹太人安息日的规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就要来到主面前，把他们所爱的东西献给主，这是多么的提醒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常常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献给主，等不及的献给主。那么在他们来到主的坟墓前面，他们知道他们的主，他们所爱的耶稣已经被钉死了。而且也被埋葬了，那么当这些妇女们爱耶稣的跟随主的妇女们，她们走到这坟墓的前面的时候，她们就非常的震惊，看到那个原先用来封住坟墓进口这个大石头被滚开了，他们就不单单在震惊当中，他们感激的走进到这个坟墓里面，看见耶稣的身体还在嘛？但是他们看不见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明明很确实的这个知道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他在2天前，我们看到耶稣是死了。而且也亲自看到他的尸体能够被预备好，而且也被安放在这个坟墓里面。这些妇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他们是非常的困惑。在约翰福音20章讲到抹大拉玛利亚在那里哭，他们不晓得谁把耶稣自己的尸体偷去了。他们非这个事情所发生事情是不能够使他能够预先有预备的，有哪一个人来把尸体偷走呢？耶稣的尸体去了什么地方？在他们不所措的时候，忽然间有2个人在他们旁边衣服放光。后来我们看到在23节那里，请把这经文打出来好吗？在23节那里。这些妇女称为是2个天使。他们看到2个天使的时候，他们不单单震惊耶稣不在，而且现在他面对着天使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怕，就是把脸伏在地上。那2个人就对这些妇人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撒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的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就在那时刻， 他们纪念想起主的话。这是真的多么真实，多少时候我们在所需要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纪念主的，想起主的话。这两个，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两个天使所说的话，我们一同来思想主耶稣复活的信息。首先第一句在说，为什么在死人的地方找活人的？天使这样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活死人的地方找活人？死人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明明是指到那个坟地，这坟地是用来做什么？不是在弄 condo 啊，是死人的 condo。这个坟地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不是给活人住的地方。这句话很合适当天跟今天的人，因为按照人的一般人的理解，死就是人生的结局，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跟着在罗马书第六章的23节说，罪的刑罚就是死。那不是一了百了吗？不是的。跟着在希伯来书的9章27节说，死后还有审判。所以这三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讲到人从生到死，死了以后我们还要面对审判的。所以呢，死不是人的结终局，死不是我们人的终局。现在天使质问这些妇女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不是问他们这个的问题，不是，来自一个宣告。就是天使在那时刻上第一批的人，就是 这群妇人。接着第一批的人来到耶稣坟墓前的人，就是这群妇人，向他们宣告说，耶稣不在死人当中。当然就是指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第一个宣告，也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跟着天使说什么呢？他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呢，就换句话说呢，正如他们伸头进去看的一样，是一个空的坟墓。耶稣不在这里，就是一个他本来要放他尸体的地方，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空的地方。感谢神，坟墓是空的。我们所信的，今天我们所信的，这是不是因为死了的耶稣，而是他已经胜过死亡，而且突破了那个黑暗的死存，打石头都被滚开，坟墓不能够拘禁我们的主在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十字架上面没有耶稣在那里的，十字架只是纪念到我们的耶稣为我们死，但是我们耶稣不是长期还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这个宣告他不在里面。换句话说，空坟墓就是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这就是第三句那个天使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这个原文意思是，其实说他已经得以复活。他得以复活就是暗示是耶稣复活的是神他自己。他就说神使耶稣复活了，使他的爱子耶稣复活了。所以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使徒行传的5章30节，彼得为耶稣做见证，一直的第一次布道会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这句话是多么肯定，因为这些使徒 本来因为耶稣被抓被害，他们怕的要死，躲在一个关闭的房间里面。现在他们能够公开的跑出去，把这个好消息传开，一定有真实事情改变了他们生命，给他们一种的力量，他们不怕生命的危险，不把生命的安全置在以外。他们说，就是说，我要讲，就是把我的命的头砍掉，我要还要讲，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跟主天使就在第六节下跟第七节上，继续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我们看到人子必须到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在背后是神的旨意。主耶稣的复活，他的受害被钉死，不单单是我们主耶稣的甘心乐意做的事情，是为着我们罪人做的事情，也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能够完全达到这种地步，是上帝他自己亲自的介入。我们看到，所以人子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经历到刚才所说的几件事情。他要交在恶人的手中，被钉死，而且第三天复活。实在的故事告诉我们，他被他所爱的门徒犹大出卖了。又虽然那个罗马的军官比拉多多次宣告他，我找不到他有什么错，应当被处死的，但是当然他还是要被交给那些祭司，用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不公平的方法去审判，把他钉死。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好像在背后有一个掌管，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宗教的这个人事的压迫之下，比拉多本来是高过他们的，但是还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就把耶稣交在他们的手上，把他钉死，把他以那些罪大恶极的囚犯意思，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本来在当时候，这种的被钉死的囚犯，他们死了尸体是丢到耶路撒冷城外那个垃圾缸那里，被火烧掉的，被野狗吃掉的，不会埋葬的。这是就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希望耶稣这个下场是这样子，没有好死，没有好的埋葬。但是感谢主，神就预告耶稣他的儿子会怎么样被埋葬。我们看到当时候被一个异人约瑟把他的尸体安装在他与自己用石头凿成的新的坟墓里面。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他虽然与仇敌一同被钉死，但是他与一个尊贵的人一同被埋葬在一起。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所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第三天的故事，天使宣告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已经已使到他复活了。上帝使到他复活了，强调一件事情，上帝所预先的救赎计划是由他自己亲自的完成在他的爱子的身上。因为罗马书第三章24节就是上帝特意让他儿子成为挽回祭，因着他的死，我们的心，我们的被 得救为称义，让我们看到上帝实实在在在这事情背后，在他的爱子身上成就他的计划。所以他的计划就是刚才所说的三个步骤，他要被出卖，他要被钉死，他要被埋葬而复活。而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当我们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撒旦巴不得阻拦，不要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去成就。就是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阻拦耶稣，是吗？但是上帝背后就成就了。我们看到天使很奇妙的，凡真正来主的面前的人，上神就给他得到第一口尝试的一个属灵的恩典。这些爱主耶稣的妇人门徒也是爱，但是他没有想到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来到耶稣面前，带着香料去摘涂在耶稣的身上。他爱耶稣爱到底，就是尸体犹太人就是说第三天尸体会臭了，开始发臭了，但是他们还是拿香料去涂在那个认为臭的尸体身上，其他门徒没有一个做。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些的妇人他对主的爱，天使也帮助他们第一个会想到主耶稣说的话，也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也是实在的应验了。这些妇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不是跑到回到自己家里，要赶快回去把这些事情一一的告诉其他的门徒，这十一个门徒还有其他跟随主的人。我们从这个这一章的43到48节，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他第一批第二批的人向他们出现，就是不是门徒，不是这些十一个门徒，乃是两个门徒在往以马路士的路上的门徒。主耶稣跟他们说，圣经所指我的话都必须要应验。不但耶稣没有只是停在那里，他还说什么呢？人要奉我的名要传讲这个故事，要传讲要人自罪悔改，把传讲这个耶稣救恩赦罪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这句话是没有时空的限制的，这句话到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若是我们深深的相信耶稣基督我是我服我的主的时候，你不可以藏在瓦瓶里面，你要传出去，要告诉别人，告诉我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特别是那些不知道的人，我们要向他们传讲。我们不需要到万邦的地方告诉我不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主耶稣挑战我们要今天向那些认识我知道我是谁的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很可惜我们看到这些妇女的这个所传报的 好消息，尽管这些妇人叫做耶稣的见证人，但是故事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被视为不可信、不可相信的。门徒、使徒以为这是胡言，是不可信的。不仅仅因为耶稣复活这事情很难想可能相信，难以接受。因为如果你们这批女人，你说你看到耶稣之死，我们也看到啊，我们也知道他安葬在什么地方啊。现在你说他们耶稣会向你们复活吗？这个显现吗？很难接受耶稣复活的故事，更难接受就是传达告诉我们的是一批妇女。因为在当时候的社会的文化，女人讲到故事，我们都需要怀疑半分几分，是不是真的？ 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另外更何况是谈到耶稣已经从埋葬了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故事，更难以接受。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也走进去看一下就走开了，是吗？他们怀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其他的福音书说约翰也进去啊，看了以后，但约翰呢心里不晓得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愿意信耶稣是不在了，但是他不明白。我们看到这些福音所报 的好消息，他们不会介意到别人不相信，但是我知道东西我要讲。这样去接这个故事更加帮助我们能够觉得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是真实的。因为什么呢？初期的教会绝对不会挑一个故事是以妇人做第一批的见证人的故事，因为那时候的文化，他们不会传一个消息成为他们教会的最重要消息，告诉他这是因为这些妇人告诉我们的，绝对不会的。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我们看到单单保罗是犹太人的一个犹太人，是吗？那我们刚才所讲 的话，在保罗里面他讲的话也流露出来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三到八节说什么呢？他说记述在那里，他记述到主耶稣复活后对门徒显现的次序。他说先显给基法，就先给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个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个弟兄看，以后又显给雅各看，末后也显给我看。你注意到这里他保罗的记载缺了谁啊？没有提到妇人，是吗？没有提到这第一批报好消息的报信的人。但是感谢主，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毫无隐瞒地指出耶稣的门徒是在他听到那个复活信息的人，他们当时候他们怀疑，他们不接受这些妇人的所报道有关于耶稣已经复活的故事，视为没有根据。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读福音书，也要读保罗的书，明白当时候的文化。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肯定另外一种 的攻击教会的事情，就是说呢，既然是这样子，耶稣复活的故事不是由教会创造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不相信这些妇人所说的。但是反过来，教会是因为后来他看见到耶稣基督的对他们显现复活，教会就是因为这个复活的主所创立出来的。他们的见证是我们的信仰跟你不同，因为我们所信的主他是复活的主，我们这些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聚集 在一起要为他做见证，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天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没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就没有福音可以传。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就没有什么，你人生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第四个就是看到呢，复活是标志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十字架的故事不是耶稣故事的结局，也接着接下来耶稣复活的标志是一个新的开始。耶稣的复活的故事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复活的基础，因为我们也相信死亡不是结局。很多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不相信死后死是不是人生的结局，但是很多人都不信主的，他们也相信死不是一个结局，他们是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神，是吗？我们不信主的人，他们怕死，因为知道死后他们也要面对审判。基督徒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死只是一个水平的水平上面一扇门，我们再好像在地上的路一直走，有一天我们要进入这个门，但是这个门背后是永生，是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个永生生命带我们来到主面前，与主一同同在的。但是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那个我们的人生观点要重新的重整。因为我们知道，既然我们会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复活身体站在我们复活的主面前。那我以什么身份站在他面前？以什么心态站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为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要向他照教。也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当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过那个天上的生活，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过一种的，虽然在地，但是也如在天上的一种生活。我们不能够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开始这种的属灵的生活，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呢，那一天我们会以什么身份站在主的面前。这个决定是今天开始，不是等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所以这个我们要都要面对的。上面我们告诉，既然复活是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的时候，也应当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因为呢，所以告诉我们，耶稣的死和复活不能够分开。对我们来说，如果是基督没有复活，他的死就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他死就死了。但是现在耶稣的死和复活却见证了他说他是谁，他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能够胜过死权。如果他不能够胜过死权，他就跟我们一样。第三点告诉我们，若耶稣死了而没有复活，那我们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的罪没有得赦免。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好在地上我们做了好基督徒，但是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要为我们的罪带着罪的审判的恐惧进入永生的。第四点，既然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保证我们信的人我们必会复活，而且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生命，而且能够得到一个不朽坏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复活，他有新的复活身体。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心就枉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耶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也会灭亡。 我们若只是信靠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一切睡了的人脱俗的果子。就算主耶稣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复活的身体很奇妙，我有时候开玩笑，那么如耶稣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那我们以后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有复活身体是吗？那我们可以过场而入，是否以后的天国那个新的天地没有墙壁，墙壁没有用了，我们就走过去就可以是吗？但是这个重点不是这样子，乃是复活身体是完美的，我们不需要再受罪的捆绑。感谢主，我们所相信的主是一个已经不是死的主，是活的主。第五点，我们要相信复活的主改变了一切，不单单宣告一个新的开始，他能够改变一切。给我们看到今天的生命，你满意吗？你满意今天的生命吗？你满意今天你的身体吗？一切都好吧？ Yeah, 我不满意，我等不及将来那个身体，你同意吗？同意啊。我就有时候开玩笑，如果见主面的时候，主给我挑好像买东西一个 catalog 啊，你要几岁的我啊，体质。那么我们看到，但是还有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将来的生命呢，比今天的生命长久的多，是完美的，不会朽坏的。而且呢，然后这个身体呢，我们等不等得及搬进去，这不在乎我们自己是吗？彼得不说我巴不得离开今天的帐篷，也搬进去将来的房屋是吗？一个是帐篷，一个房屋。帐篷是暂时的，房屋是永久性的是吗？我们等不及，但是呢要记得，我们既然是有不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连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应不应当为他好好的预备？我们要真的，我们觉得今天为了将来生命好好预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审查我们今天跟主、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比我们对真的任何生命的问题更加重要。弟兄姐妹啊，我们花太多时间在今生、在平面地上的生活花的太多。求主帮助我们看重往上的关系，因为那个是达到永久永远的，这个也是决定将来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在保持现在那种地上平面那种生活以为满足，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做好人、做慈善、努力做工、积聚财宝、生养儿女、好好教导他们成功，他们希望他们多生儿女，好像葡萄树的枝子一样子孙满堂，那么呢我就快快乐乐的就等死了。如果你这是你的人生的话，虽然是不错，但是这个没有短暂的，当你有一天离开世界上，这些东西都要放下来。但是观点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求神国神的义，我们一定我们的目标生活好，我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目标、我的标准、我们的准则是往上的，往上的生活神会祝福你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回去你看看诗篇128篇，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祝福在地上一切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基督耶稣是复活，我也信主的人，我肯定会复活。我知道我生命不会，我决定要不要，我们还是会往前活到永生的话，那我今天好好为了将来的东西打好，为了预备。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今天就要学习过天上的生活，预备，预备将来新的生活。所以复活提醒到我们一件事情，新的生，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神的恩典的生命，也是应当鼓励我们。既然今天，我希望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自己今天我们在里面是活着一个新的生命，大家同意吗？只有几个点头哈。那希望你知道你里面的是新的生命哈。那么这个新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传着感恩的心去活。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我们回头看看，当既然那个复活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当天，当除了这些妇女以外，主耶稣有两个门徒，彼得跟约翰都跑到那个空坟墓里面去看，是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彼得低头往里面看的时候，看见是空的那个裹尸布在那里，很整齐的原放。意思是说什么呢？其实的意思呢，就是呢，裹尸布包着一个人，是吗？其实的意思呢，但是呢，他进去呢，那个形状还在，但里面是空的，明白意思吗？不是人家拆了以后还把它叠在一起很干净放，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你他怎么样裹一个身体的布？他看进去的时候是还是这个形状，但是里面没有东西的，是这个意思。他们看到这时候，所以我们就问：为什么圣经这样的说呢？空的坟墓、空的裹尸布是什么意思？这一次再重新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是复活的，就像他原先所说的，也告诉我们，我们他的复活，他的死亡不是他的结局，就是耶稣的死告诉我们，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的结局，我们就是好像新的生命，身体死了，我们就由生到死，由死到永生，所以我们里面我们有着新的生命。所以所以保罗说，当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奇妙，我们那些时候说，当基督在基督死里的人，他必先复活有新的身体。我们这些活着的时候的人呢，我们还在留着的人，我们身体会改变，有新的身体，我们有不朽坏的身体，都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与主上处，与主永远在一起。所以今天你相信你自己的身体，有一天我们会改变，为什么新的身体？我们在里面，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复活的新的生命。虽然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朽坏，有一件事情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我的生命是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计较今天在我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我知道这个取死的身体有一天会改变的，但是里面的生命已经是活了。9岁的腓力，他是在一个8岁孩子的主日学里面，所以在8岁的主日学里面，他是9岁，所以别人就觉得你太老了。那8岁的小孩子，你知道有时候他们讲话很狠的，很不友善的，是吗？他们我们就说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是吗？那么很可明显的，我们看到呢，这3年级的8岁就是主日学里面 是八三年级的学生，他们不欢迎这个腓力进入加盟他们小群里面，不仅因为他年纪比他们大一岁，而且因为他这个腓力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腓力患了唐氏综合病，他的症状很显明的，他的脸部的特征，他的反应迟钝，视力比较低。那么那一年复活节后的一个礼拜天，那个老师就收集了一些那个中间可以折开的那个复活节的鸡蛋，是塑料做的鸡蛋，要他们可以把东西放进去的。那么老师呢，在那个礼拜天在主日学班里面就发给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有一颗鸡蛋，同样的鸡蛋，然后吩咐呢，在当天那个美丽的那个春天的时候，每个孩子要到户外去自己寻找一些能够象征新生命的东西，能够象征好像那个种子啊、叶子啊、其他东西放进去自己的鸡蛋里面。后来他们就回来，接着一个个呢就要说你们带回来，然后一个个呢把你的我们把你的鸡蛋打开，那每一个孩子都要解释你找到的东西为什么觉得这东西是象征的新的生命。就这样子，孩子们就在约定的日子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把他们鸡蛋放在桌子上面，老师就开始一个个把它打开。有一个孩子找到一朵花，还美丽的花，所以那些他说他对我来说这个可爱的花象征生命那种的美好。朋友旁边的同学说哇啊，很欣赏，还美丽。那么另外孩子呢，他又在里面放着一只蝴蝶。那么孩子说，那些女孩子看到说哇很漂亮啊。那么另外一个鸡蛋打开的时候，里面是一块石头。有些孩子就笑，有个孩子说这石头怎么样能够代表新的生命呢？那么这小孩子就开口自己辩护了，这是我的，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在找花、找叶子、找蝴蝶这些东西，所以要找一块石头。那么因为我让我自己看到我与别人不同，大家就笑了。那么当那个老师打开最后一颗的鸡蛋的时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立刻有一个孩子说这个不公平， It's not fair。 另外说真的蠢，那么蠢的。那么在那时候老师感觉到有人抽他的衣衫，他就转过头看，而原来是腓力。他抬起头说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它是空的，因为我知道我拥有了新的生命，因此这个坟墓是空的。他看见鸡蛋就是他的坟墓是空的。那么全部的整班的孩子在那里听到以后，他们都安静下来。从那一天开始，腓力就成为这个小组里面的一员，他们欢迎他，无论怎么样，就算他跟他们有不一样，但是他再没有被人家批评。腓力的家人早知道他因为他的病他不会活得太久的，因为他瘦小的身躯很多很多的毛病。就是在那个夏天，腓力的身体因为受感染他就死了。 在他那个葬礼的那一天，9个8岁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们都要坐在礼堂里面，他们都要面对死的真实。他们就排成一列，和他们的老师往前走。他们不是向他献上献花。9个孩子跟着老师，他们个人都分别把他们心爱的礼物，就是一颗的空的鸡蛋，放在这个孩子的棺木上面。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你今天的生命？你是否相信你自己还在坟墓里面吗？或者你觉得我是一个已经复活的人？若是你这一个复活的人，因为你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今天的活着也是像一个复活的人，为着复活的主而活。这样子时候，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无论是你的光景是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变了你的人生观，改变了你的价值观，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做事情那种的态度，改变了我们生命的那个各样的事情的回应。我们更加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让别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是不是复活的主，是能够改变我生命的主，也是今天我活着我是往上看的人。我因为我有复活的盼望，我知道有一天我的生命还是继续为这个复活主一直活到永远的。愿主帮助我们，我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再次提醒到我们，天父啊，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长存盼望，也不要整天为在地上一些不能够长存的东西劳碌，但是帮助我们还是要忠心的工作，恭敬的活出我应当人的责任，但是让我们的眼目是瞪着往上看着你，过每一天，每一天都为主而活，走到从今天直到永远。我们就祷告祈求，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